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刘文的教会，我们有许许多多到世界各地去宣教的宣教师啊，其中有两位姐妹是我比较熟悉，也经常在祷告中纪念的。这两位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她们都在印度非常落后的地方宣教。其中一位姐妹呢，年龄和我相仿，她也是在20多岁的时候呢，就蒙神呼召到印度去宣教。而另外一位姐妹可以说是我的下一代的年龄了。好，他也是在20多岁就到印度去宣教。现在呢，虽然他刚刚去没多少年，但是我们看见他服侍的印度儿童因着他而蒙福哦，实在深深献上感恩。是的，当年上帝呼召一些海外的宣教师来到中国内地来宣教，使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真神，能够蒙受救恩，与神和好。若是当年没有这些宣教师，他们愿意远渡重洋，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来到这里像一粒麦子一样的落在土里，而今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那么我们华人就仍然在救恩的门外，还是未世之民呢？是的，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未世之民，还有很多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民，而今是我们华人起来承接宣教的棒子的时代了。盼望我们也能够像这些宣教师一样，我们愿意做一粒麦子，而让神来使用。纵使世人看不见，但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必定结出许多籽粒来。节目一开始送给你这一首《一粒麦子》。
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籽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生命的奇迹，
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滋味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学亮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，刘文老师，我是新疆的听众学亮，我很喜欢书香园地节目，感触良多。关于情绪，我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，容易冲动，看不惯的事就想说，尤其是对家人，说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话，让妈妈和弟弟伤心。一直想改变自己，但感到困难。现在为了不让自己后悔，每天嘴巴都闭得紧紧的，什么话都不说，训练自己学会听，学会冷静。刘文老师可以为我祷告吗？ 好，首先呢，我希望学亮下一次的来信不用称呼我为老师哦，你可以称呼我为刘文姐姐或者是刘文阿姨都可以。那学亮提到自己个性冲动，常常说错话，惹家人伤心，因此呢，现在决定把嘴巴都闭起来哦。亲爱的学亮，你可能很难想象刘文姐姐呢，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程啊，就是我觉得自己个性太冲动，容易说错话，因此我决定闭起嘴巴。然而那一年呢，我个性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我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个性。但是却发现自己变成是一个扭曲的人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因此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很奇怪。然而我要告诉你，当我认识神之后呢，慢慢的神让我看见我的个性呢，其实也是神所造的。而若是我们把神所赐的恩赐呢，用在错误的地方，那么就变成是缺点；如果用在对的地方，就是优点。因此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，跟随圣灵的脚步。靠着压抑自己不太能够真正的改变呢，我们需要求神来恩待，求神来改变我们。好，学亮、刘文姐姐会为你祷告的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这本精彩的好书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《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》。我们要看到的是任务六，叱咤风云，保罗的宣教人生最后一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》。是神让保罗如此关心这一群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虽然他蛮有能力，还是很辛苦。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14到18节说道，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，也必不累着你们，因我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财物。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。难道我越发爱你们，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罢了，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，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，用心计牢笼你们。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，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，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，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？不同是一个脚宗吗？保罗好辛苦啊，好像跳到黄河洗不清。不管他怎么讲，那些人就是很冷漠。如果读完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真怀疑保罗是不是要哭了。导演的提示，今天基督徒常常用服事的果效来断定一个人的属灵程度，这是多么粗糙的二分法。千万不要以为只要好好倚靠主，神一定会为你开路，而会受那么多苦都是因为没有好好倚靠主。神会赐福，但绝对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神来帮助我们摆平某些事，这不是神的原则。不要以为认真祷告，神就会操控配偶和儿女，让他们对我们服服帖帖。带着信心为配偶和儿女祷告本是应当的，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相信神会照着我的意思成就，而是相信神会赐福。神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呼唤他们，神也可以改变他们，但是难道神会改变他们到操纵的地步吗？祷告表达我们的热切，不等于可以操控事情的结果。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依然活在患难挣扎中， 最宝贵的是他没有被打倒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，他说：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如果保罗也曾经挨饿受冻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夸口呢？这属世的肉体上的劳苦毫无可夸之处。人生在世，当我们扛起责任，可能会有些挑战。透过祷告，挑战可能会挪开，也可能不会。总之，不要抱怨，不要放弃。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：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的意思是，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还是往前走。这就是今日基督徒面对婚姻、职场、世界始终如一的态度。不论祷告的结果如何，只要神与我同在，我就往前去面对困难。保罗也提到提多，他说：我派提多去你们那里，提多有占过你们便宜吗？这种教会内的纷争让保罗很痛心。保罗说：我真不明白，提多的机票钱是我出的，他没有累着你们，吃住都自己来，他有拖累到你们一粒米一滴水吗？他会这样讲，可见提多在那里也没有好脸色看。如果不是甘心乐意为主做的，怎么会愿意再去哥林多教会第三次呢？保罗一次次被排挤，他自己都讲：我活在羞辱里面。保罗说：我虽然有这么多恩赐，但是我也活在捆锁、羞辱、不堪里。他是怎么撑下去的呢？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为神而做的。为什么保罗还愿意第三次到他们当中呢？因为保罗说过：我欠你们的。基督徒从来不说我上辈子欠你的，基督徒说的是我欠你福音的债。为了福音，不论多少不堪，我们必须忍下来，要放下，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为什么保罗忍得下来呢？因为他经历过福音的好处，他知道神的大能在他身上，使他的生命得以翻转。保罗相信，只要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便会知道他是美善。要是我去的某一次，你们醒悟过来，尝到主恩的滋味，就都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变成愚妄人了，你们就都会懂了，我的辛苦就都值得了。保罗完全没有为了他自己。接着看到最后一段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：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，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，我怕我再来的时候，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，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，又怕有纷争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、毁谤、谗言、狂傲、混乱的事。保罗是何方神圣啊？他真的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天下大乱啊。到了信的结尾，他还是对于摆平教会没有信心。我们只是人，不是神啊。这只是哥林多后书其中一章，我们就能稍稍体会保罗的处境，因为这也是今日你我的处境。明知世人未必能够完全理解，但我们满有神的爱，所以仍然愿意去爱。保罗为了福音，对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无法视而不见。难道怕引起纷争，保罗就不要去吗？为了怕意见不合，种种问题就不用提出来吗？攸关真理的事，求主让我们勇敢，而不是用彼此相爱来掩饰。这样的彼此相爱只会带来伤害，因为原本受伤害的人再也不会相信真理，反而绊倒更多的人。人生在世，偶尔必须当坏人，偏偏华人很怕当坏人，凡事以和为贵，破坏和睦的人都罪该万死。 基本上我们的文化很逃避勇敢的澄清。基督徒有时太害怕名誉受损，但是保罗坦荡荡地说，你们要骂就骂，爱怎样就怎样，你们说我言语粗鄙，其貌不扬，你们对我的攻击简直不遗余力，但是不管你们多么讨厌我，我还是爱你们，不是恨你们，请你们原谅我。这是今天基督徒要放在心里面的。落幕了，在保罗沉痛的独白中，这是个无言的结局，算不算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呢？从商业思维的业绩来说，或许有争议，但是保罗自己不也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他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。从态度来说，他不欠福音的债了，他尽力了。这个角度值得基督徒深思。透过保罗的宣教人生，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当我们蒙召，就是被呼召来宣教的。在我们的责任中，在神托付给我们的家庭、职场和每一个复杂的角色中，都会有拉扯、挣扎，这就是宣教。每个责任都是辛苦的，但是我们不放弃，不断倚靠主，就是在宣教。宣教不是一种特殊任务，而是像吃饭一样。保罗被呼召对外邦人传福音，神也呼召我们对家人传福音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传福音不是一天到晚拿圣经去定罪他们，而是守望祷告。就算他们不谅解，我也不放弃。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一样爱灵魂的心，就会觉得宣教很苦。但如果真懂得灵魂的宝贵，就不会觉得宣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在爱的过程，我们会很需要神的同在，需要神迹奇事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神迹奇事，需要主的使者对我们说话时，愿主的使者就对我们说话。当神没有说话，我们也不要以为他不理睬。有苦难、挑战、不解、困顿是正常的，不要随便质疑自己或别人灵命不好。我们都不是神，我们只是需要主帮助我们，不论有余或不足。其实人生就是在恩典与十字架、恩典与责任中不断拉扯。有时全然得胜，神迹奇事相随，死人复活，事工顺利，但千万不要以为从此将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也许刚刚喜乐完，前面就有一个患难。以利亚刚刚祷告，巴掌大的云彩就轰的下起了大雨，解除三年半的旱灾。这么大的侍奉，接着他就说，我好想死。我们人就是会有这样情绪的起伏，要认清这样的本质。因此就算保罗被提到三层天，他也觉得没什么好夸的。我们或许不会说方言，那就努力不要说谎言。我们或许不会行神迹奇事，但只要能做正常的事就很棒了。我们不要常常被一些特殊的见证混淆，让自己错乱。你我都是保罗，都活在神给我们的呼召里。神托付给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够我们忙了，实在不必为了一些所谓的宗教现象觉得困惑、耗神、心里为难。连保罗都在走真实的道路，不要想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，以免在真实与想象中为自己带来更多困扰。神的灵不是让人混乱，是让人安静。神的灵让人得智慧、有能力。要知道，神迹能力越多，特别的恩膏越多，神托付的责任也越多。他是公平的神，照每个人的分量给我们。所以当基督徒不要当得很复杂、很混乱，求主让我们满有喜乐，奔走天路。 后的祷告。戏已落幕，掌声如雷，离场前看官记得做个祷告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透过你的仆人保罗明白，他的宣教不是一种刻意的宣教，而是把他所领受的表明出来，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我们宣教的何尝就在家里，我们做父母的必须把生命中领受的美好传承给儿女，只是我们真需要智慧。有时我们怕太强迫，有时又怕太放手，我们只能紧紧抓住你的恩典，并且背负你给我们的十字架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过重，都成了愚妄人，此时又需要你的恩典。其实不止在亲子关系中，在婚姻、职场、甚或生命中的每个角色都是这样，但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愿我们喜乐奔跑天路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引导我们每个脚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《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》。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《传扬》。
在全地何其美，亘古到永远，你的创造奇妙可你从一人造万族，遍满在全地上。你慈爱自救人脱离罪恶忧伤。
神啊，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，近处到远处，天国福音传讲宣扬，历代佳美的教宗继往开来，万民永远向你欢呼敬拜。
华人信徒起来起来，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，向着本族，向着外邦，见证天父怜悯心肠。
我们今天从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看到了任务六，叱咤风云保罗的宣教人生最后一个部分了。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，我们就要看到任务七了。好，任务七的主角是谁呢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从一人走万族，遍满